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举到你的宝座那里，来感谢赞美敬拜你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怜悯深厚，你的能力丰富，你的智慧完全。主，我们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愿主你继续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借着你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深更美的工作，叫我们一旦认识这十字架的道理，就愿意照着你圣灵的催逼和帮助去活出这十字架的道理。但愿我们的一生成为背着十字架跟从你，快跑跟从你的一生，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得到荣耀。谢谢我们的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好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堂信息，已经有了好几堂的十字架的道理。我希望弟兄姊妹已经明白什么是十字架了。说到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是中心和焦点。所有其他的东西和这个中心焦点没有关系的，都不是十字架。我刚才也说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侍奉，所有的负面的东西，你都要把它和十字架合在一起，那些东西都是要靠十字架来解决的，要解决的。十字架会给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面带来能力。你要这样了解，你就对十字架有了一个全新的合乎圣经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照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引导、推动、催逼着，然后我们就活出这样的道理，叫圣灵所结的果子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十字架是侍奉的动力，是侍奉的动力。我们从一段经文来看，为什么十字架是侍奉的动力？这一段圣经又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们常常在这里边去找人对号入座，对不对？你说我们的侍奉在教会里边是摆一摆桌椅呀、做一做饭呐、照顾照顾婴孩，我们就说我这是马大的侍奉，我们会去对号入座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马大的侍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侍奉。你看看经，看一看你就了解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是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圣经。为什么从这一段圣经里边能够看出十字架是我们侍奉的动力？为什么？他们走路的时候，还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走路。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走向耶路撒冷，这一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这个走路就是这个过程中的走路。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的道。注意这几个字，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这个马大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很愿意忙活的人，很愿意忙活。但是你看他忙活的也抱怨的，来到主的面前说，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在意吗？连他妹子带主都责备主了，都责备了，请神父大来帮助我。但是我们的主说，马大马大，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肯定马大的侍奉，而是说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两个问题。好像从这段圣经里边你能找到的答案，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听到。所以我们你在侍奉中常常会说，我今天去听到了，我要选择玛利亚的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不去做马大的侍奉了。这种都是对这些经文的一些误解，一些误解。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去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吗？这就是上好的福分吗？当然，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是很好的福气，那是不得了的福气。如果我今天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听一次道，比你们坐在这里听一次道，那是太大的福气。但是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吗？在耶稣基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坐在耶稣的面前听他讲道，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们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有没有这样讲？门徒跟着耶稣基督三年多时间听了无数的道，耶稣基督对哪一个门徒说你们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气？为什么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了那一次道，就成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呢？到底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很多的解经家在这个地方去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有一位我很敬重的一位这个希腊文解经大师，上个世纪二十世纪，解释这种经文说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个事情很难办。说耶稣说的是大概是做一个菜就够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按道理讲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非常优秀的一位希腊文解经这个大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也许他当时解经那一会儿肚子里饿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真的需要一个菜。但是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主根本就不是在讲吃的问题，怎么一个菜就够了？好像我们今天大吃大喝一摆一桌子菜，耶稣去了之后赶快像今天迎接这个县委书记一样才弄一桌菜，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但是到底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指的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要把这个问题存在你的脑子里，以后我们再去慢慢的思想。但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也是不能夺去的，谁也不能夺去，好像也是必须的，也是命令的。你看这个事情实在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来思想。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存在脑子里。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也是不能夺取的，存在脑子里。我们看其他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看见他已经是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启示他的十字架，然后已经十字架的阴影，哥哥他山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我们的主身上。 耶稣在伯大尼将大麻分给西门家里，在那里坐席，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有一个女人来了，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这些门徒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心里边是什么感觉，至少我对这些门徒是非常非常的厌恶。为什么？一路上跟着主，一路上对他们讲他的十字架，到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要面临十字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主身上，但是门徒说什么？何用这样浪费呢？浪费！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好像关心穷人似的。主不是他们生活和关注的中心。我就想到这些门徒啊，如果说现在我们说这些社会福音派啊，门徒就是社会福音派的鼻祖。当然后来就又改变了，后来又改变。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注意到，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注意下面这一句，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到香膏浇在主身上的目的是什么了吗？原来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的一件美事，你注意到了吗？所以下边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楚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句话是不得了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有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让他们去遵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大使命，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命令，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述说过这个女人所行？有没有做过？我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主还有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你看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因为我要照着主的教导去做。为什么这个女人很重要吗？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好像在我们主的心目中她所行的这件事情和福音有紧密的关系？为什么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她会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在耶稣基督坐席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浇在主的身上？我们的主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换句话说，是在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的。这个女人是谁呢？所以我们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你把这些问题都存在脑子里边，存在脑海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1-8节，我们又看到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摆设预备筵席。马大伺候，马大又是伺候，是一个喜欢伺候的姊妹，很不错。但是耶稣说，如果他这一次还是在那里抱怨，耶稣又说，马大马大，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亚撒勒也在马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下边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现在我们知道，原来拿着一瓶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的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的玛利亚。正是我们的主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位玛利亚。为什么是玛利亚？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救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长存其中，藏取其中所存的。在这个地方，约翰说确实有打，但是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那个门徒是复数，不是一个，至少是两个，是一群。但是说这个话的大概是有打，其他的人也跟着在那里说是是是是是。耶稣说如何吧，他是安葬之日存留的，注意存留这个字，存留这个字的意思就不是现买的，是有目的保存下来的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为什么是玛利亚？为什么是玛利亚？想一想看，为什么是玛利亚为耶稣基督保存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为什么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去七个鬼？为什么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什么不是耶稣的那些门徒？为什么不是马大？为什么是那位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的玛利亚，为主预备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在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主的身上？而且我们的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为什么是他？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如果你把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隐隐约约的知道，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但为什么呢？在那个故事里边，我们看见什么了呢？只是看见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所以听他的道那就非常重要了，那个道的内容就非常的重要了。玛利亚听到了什么呢？以至于是他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别人不能夺去，听到了什么呢？我相信如果我们也能够听到他所听到的那些内容，我们就可以也拣选上好的福分，别人不能夺去。他听到什么了呢？把这些问题放在脑海里。如果要想了解玛利亚听到了什么信息，当然还是回到圣经里边看看，在主耶稣基督来到玛利亚马大玛利亚家这一路上，那个经文背景中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九章有很密集的十字架信息，也就是昨天前天我们所讲到的那些内容。耶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开始向耶路撒冷去，耶稣说他必须向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复活，必须门徒拦阻的最厉害的就是彼得。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要把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一次又一次的向人启示出来，可是都不听。注意听这个字， 他们都不听。玛利亚是听耶稣的道，我们在九章二十节，我们很快看经文，我们是到几点钟？对不起，今天到几点？啊，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边已经看到了主的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同样的一个背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特别强调是神所立的基督。路加在记载这段话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把它简洁的记录了耶稣基督的使命、耶稣基督的工作、神所立的基督、神所立的弥赛亚、神所立的受造者，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十字架。但是彼得不明白这个道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还是说，还是我们讲过的，不可告诉人，因为你们讲不清楚的。按照你们所讲的，人脑海里边出现的基督，一个是一定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要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这不是耶稣基督来世上的目的。所以主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祭司的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那段话的一个重复。接下来我们的主就讲到，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基督的必须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来。所以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些经文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因为凡要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如若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昨天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基督的必须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表现为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主，表现为你要为主而活，持守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道为羞耻，如果是那样的话，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不但如此，我们的主带着他喜爱的三个门徒，然后到山上祷告，登上变相，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又看见主又一次的，甚至是由摩西、以利亚来为主做见证，为主的十字架做见证，来让他的门徒来明白这些道理。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弟兄姊妹，这个事件是很重大的事件。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来临之前，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有摩西、以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跟他说话，非常重大的事件。告诉我们，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在见证和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律法和先知代表了整本旧约，整本旧约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现在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要成就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注意下边这句话，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原文里边就是 Exodus Exodus， 意思就是出埃及那个字。出埃及，如果你现在要把那个字换到这里，就是谈论耶稣
出埃及的事，
你的心里边就会开始有一些震撼了。
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整个神的子民出埃及的事件都预表着一次更伟大的出埃及事件，那就是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境中救出来，先是他的子民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被救出来，预表着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百姓从境中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
所以谈论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是去世这个字，出埃及这个字，不单单是包括了死这个字的意思是离开，谈论他离开的那个本意，实际上也包括了他的复活，包括了他的升天，很完整的一个十字架的内容都在这个字里边，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非常清楚的十字架信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门徒的表现，彼得和他的同伴打盹，你知道打盹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打盹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打盹就是听到的时候你一低头一低头，有些弟兄姊妹稍微休息一下那就叫打盹，但是圣经的原文这个地方不是打盹，不是简单的睡一下，而是沉沉入睡。当耶稣基督向门徒启示他的十字架，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轮到你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要十字架一出现他们就昏睡。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种属灵光景。我感谢主，我们今天教会以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为主题开始开了我们这一次的灯灯会，我非常感恩不尽。但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教会这种信息使他们困倦不堪，因为他们是听也听不明白，心无了指由，他们回转神就医治他们，但是可惜很少有回转有悔改的。门徒也是这样，听这些信息打瞌睡打瞌睡打盹沉沉入睡。所以我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我一看见弟兄姊妹睡觉，我就说不要叫醒他们，因为他们是有圣经根据的，听到睡觉是有圣经根据的。雅各最好的讲员，主耶稣基督摩西以利亚，然后世界超一流的讲员，他们照睡不误，因为那个信息太沉重以至于让他们困倦。他们不单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睡觉，克西马尼园也是照睡不误，耶稣的十字架已经临近了，他们还是困倦。耶稣说你们不能和我警醒片时祷告吗？但是一叫一次睡着了，叫一次睡着了，最后叫醒了，耶稣说我们走吧，结果他们都跑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的主多么需要他的门徒。主道成肉身，有人的软弱，需要门徒，他所呼召的门徒给他有一些属灵上的陪伴和支持，门徒都跑了。下面说到既清醒了，清醒了不是很好吗？苏醒过来了，复兴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当十字架谈论十字架的声音过去，他们就清醒过来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他们是一群愿意掠过十字架看耶稣荣光的人，这是他们和最初的那些表现是一样的。不要耶稣的十字架，是跟随的是一位正直的弥赛亚，跟着你只是为了这些好处， 以后在你的内阁里边弄个部长干一干，你现在要去对十字架，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这就是彼得当时拦阻耶稣基督的。有些姐姐说他是爱耶稣，不对，什么叫爱耶稣？他是爱他自己。所以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他是越过十字架去看荣光，越过十字架看见的荣光都是虚假的荣光。今天我们要看很多的荣耀，看很多的荣光，看很多的富足，看很多的东西，唯独不要借着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在那里的两个人，二人正要耶稣升离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总是彼得谁说话，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有时候我们在山上聚会，弟兄姊妹在爱里边有这么美好的团契，真是舍不得下山。那个就说在这里真好，那确实是真好，对不对？但是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是不是真好？是不是真好？很少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你要说不好吧，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要说好吧，好像也不太对劲。是不是真好啊？好还是不好？彼得的这句话是很反动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说反动？不是中国大陆的那个政治上的反动，不是那个反动，这个反动是和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反方向的行动。这个反动，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我们的主真的以为这里很好，停留在这里不再往前走，十字架的救恩就不能成就，我们今天就不能得救。我们在这里真好，主啊，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不要再去哥哥他，不要再去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不要再去被杀，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吧，而且还考虑建堂的问题了，盖宿舍建堂，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哎呀，他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小明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以色列人对我们和我们今天看见云彩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看见云彩，好，今天天气不好，可能要下雨了，他们一看见云彩，从他们的整个的上帝救恩历史的那个经历，他们就知道云彩遮盖着他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会幕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如云彩降临在会幕上。以色列人白天是被云柱引导，夜间是被火柱引导，云彩对他们来说跟我们的感觉不同，所以他进入云彩就惧怕。下面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天父上帝为他的儿子亲自做见证。有过几次，当耶稣基督从约旦河出来的时候，天父上帝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临近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又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的儿子，这是为他儿子的位格做见证。我所拣选的，这是为他的十字架的使命做见证。然后他说，你们要听他， listen to him， 因为人口一直拒绝听耶稣基督，他们已经宣称是基督永生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直拒绝来听。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听他，听这个字。以色列人听见的时候，如果不是油蒙了心窍马上就要悔改的，你知道吗？ 在申命记，申命记第六章那里四到九节有一段经文被称为西马，西马那段经文第一个字就是听，听以色列，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神的律例典章要写在门框上，要戴在额头，放在你的膀臂。以色列人每天都要把那个经文去念三遍的，真正的敬虔的以色列人现在的人大概都不会念了。我住的那个房间，刚才我说那棵树的那个地方，我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那个房子里边有什么奥秘。结果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去帮我修那个门窗，他说哎，你们家以前住的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看在这个门上有一个藏经盒，藏经盒。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里边你打开看一看，一定是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第六章那些经文第四节第九节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我就把那个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果然有一卷很小的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圣经。结果一看果真就是那一段希玛以色列耶阿多乃阿拉黑林阿多乃艾哈，就是那一段经文。所以以色列人对这个听那是很敏感的，可惜这些门徒，你注意啊，是不听的一群门徒。我们的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为他儿子的十字架做见证，然后说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注意听这个字，抓住这个字你就抓住了很多问题的焦点关键。但是他们不听，在那之后耶稣基督还是很多次对门徒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人子要怎么样，你们要把这些存到耳中，还是要让他们听，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明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主知道在前面的一个村子里边有圣灵所预备好的一颗心来听他的十字架的道，我们的主就来到这个村子里，来到这个家里。马大也很爱主，来了就去忙活，但是玛利亚就是那么敏锐的，当主耶稣基督一开口，主的话就抓住了他的心。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你们要听他。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我相信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后边所描述的那些内容，都是因为玛利亚听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他才会去为主预备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我相信玛利亚在听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讲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里边已经在对主祷告说，主啊，你这位曾经是我的弟弟从死里复活的主，如今竟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请你悦纳我对你的爱，悦纳我为你存留一瓶香膏的爱，如果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后边的那些经文。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要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不可少的 一件，要认识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像保罗所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不可少的那一件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好的福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就是这个听了在主的脚前听了他的道的玛利亚，为主预备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在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身上。我们的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是为他去世的事做的，没有再比这个福分更大的福分了，而且谁也不能从玛利亚那里夺去，因为唯有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听了主的十字架，别的人都不听。所以正是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成了玛利亚侍奉的动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玛利亚在侍奉？是马大在侍奉还是玛利亚在侍奉？侍奉的本意是什么？侍奉的本意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那句话，在他的身上做一件美事，那就是侍奉的含义。你是在侍奉吗？侍奉在主的身上了吗？如果你是侍奉在主的身上，你就是在侍奉，就是在侍奉。有一位老传道人在香港牧会好多年，他的那个教会，他所牧养的教会就在大街上。我去过那间教会，他说他以前他讲那个，其实我们那个称呼，他在大街上，但是每天看上去都是这么干干净净的。哎呀，他说我们的这个玻璃质量很高啊，街上那个车水马龙的，竟然玻璃还是很干净啊，质量很高。这位老传道人有这个早上到教会去灵修祷告的这个习惯，所以差不多很早就去了。结果有一次他去的比往常还要早一点，当他到教会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位老姊妹，平时在教会里边没有人去注意到他，很不起眼的一位姊妹，拿着一个水桶，拿着抹布在那里擦窗户，在那里擦窗户，认认真真的，一扇一扇的，里里外外擦。他看见了，老传道人看见了，哦，原来我们的窗户这么干净，这么明亮，是这位老姊妹在这里做的。然后他没有去打搅他，那位老姊妹擦完之后拿着水桶就离开了。多么大的事情，不大，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事带着一种谦卑的性情，安静的侍奉，我们的主就会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就是侍奉。所以十字架是玛利亚侍奉的动力，一会儿我们还会更细致的讲。前面我们都已经了解了，玛利亚听耶稣十字架的道，就为耶稣预备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在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身上，浇在他的身上。我们从十字架看见玛利亚的侍奉是那样的蒙主的喜悦，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玛利亚的见证要伴随着福音的传扬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都要去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所以从她的身上我们看见十字架与侍奉的这种关系。首先，玛利亚是一位对基督的十字架
极其敏锐的姊妹，极其敏锐。他不像门徒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听耶稣基督讲十字架，可以有那么多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耶稣的十字架，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他是在家里边，耶稣来到他的家里边，耶稣一开口讲道，他就被主的十字架抓住。所以他是一位对十字架极其敏锐的子民，这就要求我们今天每一个要想有玛利亚这样美好侍奉的弟兄姊妹，对十字架首先你要有一颗敏锐的心，你要有一颗敏锐的心。当玛利亚明白了十字架之后，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听到十字架的道，明白了十字架之后，十字架就成为他侍奉的一种力量。他就要把一切全然的献给那位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怎么能够看得出来他把自己全然献给主？他也没有为主舍命，没有看见马上就去当人去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就扑上去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就用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浇在主的身上。你知道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意味着什么吗？犹大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很会算账，数学家，哈佛数学系毕业，马上就知道那一瓶香膏值30两银子，3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在当时的环境中，30两银子是一个犹太成年人一年的工资。如果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平均拿到5万的话，那就是相当于5万块钱一年的工资。但是对于一个姊妹来说，姊妹是不出去挣钱的，如果他有30两银子，就很可能是他一生的积蓄。而且姊妹手中的钱都是家里的男性给他一天零花钱而已，30两银子可能是一生的积蓄。有谁愿意拿出一生的积蓄来去为主买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有谁就是愿意？但是玛利亚愿意把一切全然献给那位为我们留下生命的主。而且当他去把香膏浇在主身上的时候，你注意到有一个动作，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中，女人，正派的女人需要把头发严严的包起来的，不像我们看的电影那样，大家今天都披散着头发，好像那时候的人也都得披散着头发，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只有那些不正派的女人才可以把头发露在外边。路加福音第7章有一个妓女来到耶稣的面前，用眼泪洗他的脚。你知道那个人是妓女，但玛利亚，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暗示我们他是不正派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也就是说为了爱主的缘故，他知道主的脚必须要带上钉子，浇上香膏，用头发去擦，他全然不顾人的任何的道德和伦理规范，就是为了众，为了众。因为这样的事情，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知道那些香膏啊，你知道香膏一旦浇上之后，它有时候它的那个香味是短时间内发散不出来的。如果你把它铺开了，香味就发出来了。玛利亚的侍奉是这样的侍奉，而且玛利亚的侍奉有着纯粹安静和谦卑的品质，这都是十字架所带出来的侍奉。纯粹，真拿达香膏，那个真字就是纯粹，就是 pure， 就是纯粹。
我们有时候爱主，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纯粹的爱主，我们有太多的掺杂，我们有太多的杂念，我们做不到那么多。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说主啊，我能不能在那个时候给你买一瓶极贵的真马大香膏呢？我说照着我对你的爱，也许我买一个80%纯度的就行，或者90%，那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纯指的是不能再纯的纯，所以就纯粹的这样的一种品质，安静。弟兄姊妹，安静，你注意，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时候太不安静，太不安静。我们现在处在一种这种文化状况中，特别是中国大陆的那种文化，喧嚣浮躁，连教会也沾染了这种喧嚣浮躁的这种毛病。我们的教堂多么的高大，我们的人数多么的众多，甚至用斯萨芬的办法，就像我那天讲的，动不动就说我们自己有1000万，有几百万，一种浮躁，实际上是一种浮躁的心态所带出来的这种外在表现。因为没有十字架工作的印记，非常的安静。你看见玛利亚说一句话了吗？她的姐姐在她听到的时候抱怨，你留下我妹子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让她来帮助我。麻烦对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因为她不懂得如何坐在主身上一件美事，只是在思虑烦扰抱怨。有时候在教会中做事情，越多的人抱怨越多，那就是没有十字架印记的表现。但是我们的教会中确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安安静静的在服侍主，那你就看得出来十字架已经在他的生命中有了果效。谦卑，谦卑的品质，安静谦卑连在一起的。你看看你在圣经里边去找一找，有哪一位姊妹蒙主这样的夸奖，你找一找看，哪一位任何一个人心里边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在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诉说真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看有哪一个人对主评价这么高？如果要是我呀，我已经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诉说我所行的？我提醒你们要诉说，这样可以传扬我的名字。但是玛利亚没有，当她的姐姐抱怨的时候她也没有抱怨，当别人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这几群人，她也没有抱怨，安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十字架来的是灵品质，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也是这样，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记载，以赛亚书也是这样的记载，他来到世上那样的安静，不扬声。然后玛利亚的生命形态，因为他明白了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成了他侍奉的动力，所以他的生命形态正是路加福音就在23、26节所描写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形态。那一段圣经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主而活，见证主，持守真道。玛利亚她的生命正好是那样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进入了他的生命，他的侍奉，他的生命形态一定是那个样子，一定是那个样子。然后玛利亚的侍奉是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所有的侍奉坐在主的身上又是为主的十字架做见证，这就是最能神喜悦的侍奉。如果你的侍奉是这样，你就一定是玛利亚式的侍奉，有十字架能力的侍奉，能神喜悦的侍奉。所以我们的主说，无论在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不是说这个女人很重要，而是这女人为十字架所做的见证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听了五堂信息，五堂信息，十字架的道理，从道理到我们的生命，到我们的生活，到我们的侍奉。最后我还是要说，道理是很清楚的摆在圣经里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些道理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能够像玛利亚那样的来侍奉主，如何能够把十字架的性情带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中来，带进我们的同工关系中来。如果这些十字架的原则道理都带进我们的生活，你就会发现我们该有多么美的侍奉，该有多么美的生活。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会照着他自己的那个美意之意，也会夸奖我们每一位这样来侍奉他的人。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在主面前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就是一生能够望着在主身上做一件美事那样的方向去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多么美丽。谢弟兄刚才把这个东西打开，让我们看外边的美丽，创造的美丽。但是你知道，十字架的能力会在我们里边创造一个内在的美丽。拥有了这些，那你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哪有恩典的主，哪有恩典的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感恩，来赞美，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倾倒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全然的属主，不是因为我们配，也不是因为我们能，乃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就是这样的，来激励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催逼着我们，不能不在你面前立志要为你而活。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十字架的道理是那样的清楚，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十字架的能力，来将这道理在我们的侍奉、生活、家庭、工作岗位上，在我们还活着的日子，能够把这些道理活出来。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你是有能力的主，也是有智慧的主。你成全了救恩，主啊，你也必让这救恩的能力借着我们，主啊，能够传递出去。求主你给我们一个火热爱主的心，渴慕你至圣真道的心，给我们一个火热祷告的心，主啊，给我们一个按照玛利亚的样式火热侍奉的心。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题目，一个主题，有这几天时间的学习。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自己的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也引导我们在生活里活出这样的真理，叫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被充满。主啊，我们就可以快跑来跟从你，叫我们的天父借着我们得到当得的荣耀。但愿你赐福我们的这间教会，主啊，在这个地区成为主自己的灯台，成为宣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真理的地方。主啊，你也在这里造就一群愿意活出这道理的人群。主啊，我们相信只要你的十字架在这里，只要你作为钉十字架的主在这里，
只要那见证基督荣耀的圣灵在这里，只要你的话语满满的充满在这里，充满在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所做成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够蹉跎的，我们只能惊奇不已。那个时候我们要欢呼说，主啊，你已经在这里得到了荣耀。谢谢我们的主施恩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